好，下面我们回来要颁这个年度歌曲啊，这
我
个我
操，
们作为这个音乐人，应该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奖项。
是。
噔噔噔噔噔噔，我颁的第一个，不是我要提名的第一个这么一个音乐作品呢，现在变成了叫做《真好》，住在 B 站，每天都有新歌可以听。
什
我
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弹幕。
玩意儿？
大家现
没
在每天住在 B 站听的这首歌呢，都是同一首歌。
有。
啊，在很多的视频里，它都会有二创啊等等啊。如果除了二创以外，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视频里，都会突然你再看到某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时政类的呀，或者什么教育类的呀、科技类的呀，他搞活的时候，突然都会来那么一声“
这，
停”。军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说了一首歌了，对吗？我成功的被这首歌变成了，他的真粉儿。我觉得我现在对他的这个喜爱已经从这个以前的小黑子变成了真粉儿，因为我现在会每天都乐此不疲的去刷这首歌的新的二创啊。所以我想说，他的提名词是一首歌到底能活几年？啊，这个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以音乐来谋生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生都在追索的问题。从唱跳、rap、篮球
唱
到
唱跳，
你干嘛？哎呦，
我操！
再到日新月异的朗诵、鬼畜、翻唱以及手工，都在向全世界证明这首歌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曾经以为知乎的问题叫如何评价蔡徐坤与周杰伦是对后者的一种折辱，但是时间会告诉我们谁才是他妈的真王。
靠！
洗脑大王奖年度音乐提名，Jin，
这就够了，这就够
这就
了。
够了。我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歌，我之前看过最喜欢那个视频是，现在已经 B 站下架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律师团队有多强大，已经下架了。当天我分享给了我所有的好朋友，包括你。他是一个朗诵，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朗诵，
那 几个男生，对，几
对，
个男生站在讲台上，开始朗诵，只因你太美。作者蔡徐坤，这个直接只因。你太美，贝贝，哎呀，实在是真的是疯狂的戳我的极点。
哎呦，真的，这个歌可以被二创的东西简直太多了。
就现在，他的二创已经把这首歌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牛逼的高度了，我觉得。
对，我前两天发给你那个，也是我偶尔在网易云上发现的。就网易云上有一个 DJ 模式，
啊，对，
大家我不知道是怎么点出来的。你现在让我告诉你如何把那点出来，我够点呛，反正是非常偶尔点出来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个 DJ 模式相当于你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去扮演 DJ 去搓碟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玩具啊。在这个玩具里头呢，右边有一个选项，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于那种音乐键盘的东西。它默认的选项就居然就是坤坤相关内容。它有几个，
你干
它有，
嘛？
对对对，它有几个那个按钮，就对应的是它的不同的语音。你可以把两个音乐拼好，把整个碟搓碟那个 DJ 的片段都搓出来，然后你跟着节奏卡点摁那几个。我那天就摁了一个，就是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唱跳 rap 篮球，唱跳 rap 你干嘛？唱跳 rap 篮球，唱跳 rap 你干嘛？就这样，我靠！特别好玩儿
我真是服了。首先，这个品牌组，产品组，他们真的是用心了。他们知道互联网人喜欢什么，
对
这是其一；
对对，
其二，他妈网易云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产品推广于市场，也是真他妈牛大了！我靠，
真的是，我靠。
不怕吃律师函。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玩一玩，确实好玩。
当然，我们在这儿啊，只是说，我还是得非常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爱坤，我是非常欣赏蔡先生的音乐才华和舞台表现力的，我代表全台上下发言啊，我们非常喜欢这位歌手，请不要给我们发律师函啊，我们没有任何在贬低他的意思，嗯，就此做出说明。
J. Chou 发了新专，这可能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虽然歌曲质量见仁见智，但是以目前的发行量来看，神仙也得补一句且听且珍惜。更遑论这歌的 MV 可是跑到当时疫情那么严重的巴黎去拍的，诚意满满，欧哭哭。洗脑大王奖年度歌曲提名最伟大的作品。嗯，
这歌真的是不如不了。我记得那期咱们 EP07 的时候专门想聊一下这首，就是整个专辑，然后前面讲了这么多好话，然后最后药师来一句，我觉得我不会放过他。
哎呦，真的
是，
我这我咱也别多说了，大过年的我们就祝周哥啊新年快乐。
对，真的祝周哥新年快乐。前两天我给你发了那个一个 B 站的 UP 主讲怎么样，就音乐这个东西的平均
歌的吗？嗯，
对，平均歌啊，现在特别火，而且那个视频拍的也特别好，对吗？
对，
它里边用的那种例子全是周杰伦以前的音乐，就是
对，
都是就是正面例子。当然，我觉得可能他现在的这些歌现在变成了这个质量，或者是见仁见智。跟咱们离不开咱们这个音乐大环境的东西，他也不可能做那种特别异类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早就成从前的反叛者变成了一个华语之王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哎，这没办法吧，华语音乐完蛋了。嗯，大家相信我吧。
对，
嗯，
对。如果还没有完蛋的话，请那个可以去搜一下我和小布的歌。
大可不必好吗？真的是，我靠。
哎，我跟你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华语音乐完蛋的这个话，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要提一个，我当时就是我听完你这个话以后，现在突然有点释怀。就是我之前跟那个音乐公司的人，就是跟药师他们在一个公司的时候去团建，当时跟一个经纪人聊天，这个也不避讳啊，这经纪人是那个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乐队的经纪人，他是那个橘子海。
橘子海，哦，
对，我当时跟他在一辆车上，我就特别想把这个我的歌给他听，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大佬能看上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被有机会可以出道。然后我记得当时放了小雨，这咱们第一期节目里推荐的歌曲。
嗯嗯，
然后那姐姐其实说了一句，说哇，你这歌蛮好的，让我想起了咱们还没有手机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愣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但我现在突然发现华语音乐都这样了，我操，这整个华语音乐市场烂成这样了，如果能得到这样一句评价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褒奖。
对，真的是呢，我同意，满满的 MP3 感，谢谢你。
不知道是不是在喷我做的不行。
确实做的。
、哎，没办法，手工当时也不认识药师，不然的话录的起码还好一点，对吗？
对对，嗯，
下一个这个作品我觉得你来搬吧，行吧，
啊，
你就是毕竟是你的主打歌。
行行，哎呦，不就是长出了羞耻心吗？我没有，他妈的。青春有多难追便有多美好，君不见一句哦，贝贝青花多说一点，炸出了多少瘫坐在工学椅上与代码融为一体的中年人，还有与 PPT 融为一体的中年人，就连小布听到也得对心灵姐姐狂吠一声，吃俺老猪一舔。
哎呀，咱真的是为了这个节目的流量活出了一切。
洗脑大王奖年度歌曲提名王心凌，爱你。
咱 这个歌是稍微提名那么一会儿就行了。咱们具体的关于这个歌的内容，可以欢迎去看一下，翻看一下咱们 EP 零五那个大焦虑那一期，我们有专门对这首歌的解读啊。
嗯，还有欢迎回听我们在春节期间的前头几期节目，因为已经 Q 了王心凌太多次了。
对，但是对，确实大家都喜欢他们，毕竟是兔耳朵、
兔
脸
颊。但是就想一直 Q 他，我想让每一个奖里都有他。
我操，是有点恶心了。
是，我们现在录的时候还没放假呢，不知道今年春晚会不会有他，希望有他。嗯，爱你。哎，对，我操，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你有没有看前两天 B 站上一个腾格尔在唱爱你？
啊，我操，腾格尔唱爱你？
对，腾格尔老师唱爱你。
我操，
就是
那种九浅一身唱法。
对对，九浅一身唱。
哇，太恐怖了！
我操，看完真的太棒了。
我上一次我记得看腾格尔的视频，还是那个我忘了哪个 UP 主，他把腾格尔的视频放到外网上去，让美国的音乐人点评。我靠，把那美国音乐人直接惊呆了！我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唱歌的。Oh my god！ 好，来听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歌呢，咱们刚刚也提到过。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电竞已经被广大家长接受了吗？一首电竞的主题曲成为幼儿园国歌，可见一斑。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坐在活动板房里拿着棉签的也是。希望这些无名英雄能好好歇歇，别再出现了。洗脑大王奖年度歌曲提名孤勇者
啊。
对，这首歌真的是破了我的一个互联网的魔咒，就是他很多时候不是会说那个互联网的爆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常见，对吗？比如说什么某些男同志怎么样，某些女同志又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毕竟是少数，但是孤勇者跟小学生这个等号真的是特别真实。我之前节目里也提到过，真的是路过小学生的时候，突然他妈听到他大吼一声什么爱你孤身走暗巷，我真的是当时就我操。
我们八月份的时候跟公司同事一块出去玩嘛，当时我们的一个同事带着他家小孩，我们在那个民宿里头是可以唱 KTV 的，他们小孩差不多就上小学，可能五年级左右吧，不知道啊。然后就点歌，大家给他就点，就问他说：“哎，你能唱什么呀？给你点一首《孤勇者》，你会不会唱？”那个小孩其实一直都很腼腆的，然后就一直说：“啊，不唱，不唱，不唱。”然后等《孤勇者》那个歌起来的时候，给他麦，他全程唱完了，
把 DNA 动了。也不知道这个歌真的是为什么会这么风靡这个咱们。这些幼儿园和小学，如果知道的朋友们，或者正在上这些学校的朋友们，能告诉我们。
嗯，对对对。那这个说到这儿，我们把第二国歌也提了吧。
啊，行，第二国歌是哪个呢？
幼儿园第二国歌啊，也值得提名。
嗯，
这个第二国歌甚至还延伸出了，就像这个感恩的心一样的手语舞蹈。冬跳三九，夏跳三伏啊，今后也可以收了神通了。洗脑大王奖年度歌曲提名，幼儿园第二国歌，听我说谢谢你。送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
哦，这歌还有主歌呢。
有，当然废话。
哦，他这个歌我还以为只有这一句呢。
你是我生命中最多的感动。这个歌感觉更幼儿一点。
哦，我靠，这个歌还真是，原来是写完这个歌，我还以为真的是拿来玩的那种。我操，
完整的歌。
因为这个歌我实在是有点恶心啊，确实不是说这个歌的写的不好，就是写歌的老师也不是那个针对您，就我确实听的有点多，大家其实广大网友听的。多这个歌，
对对对，
因为你想到的时候还能想到他这个手语舞蹈，然后每次这跳完以后还 还得把那个头给磕到地上去，我谢谢你的时候，对吧？啊，真的是有点过了。
嗯，真的是，可以了，这些歌今后也不太会出现了，就赶紧收了神通吧。
真的是，下一个。下一个，其实这个歌还不是咱们今年的歌，对吗？
它不是今年的歌，但是它今年特别火。
今年它特别火的原因，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感觉其实真不太火。
对对，
我只能说，感觉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整个听歌的环境有关。我其实听了一下这个，我虽然没看世界杯啊，我听了一下那个嗨呀嗨呀，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个歌如果放在比如说法国，他应该很喜欢，因为法国现在也不能说现在，就我离开那年，
嗯，
我还一直听他们的各种榜单什么的，他们的电子还有这个像什么 trap， 还有这个什么说唱。就是类似电子说唱和电子加说唱是统治整个法国音乐市场的那么一些，还有什么新浪潮这些，
嗯，
你要放在国内其实没那个环境，我能理解这首歌不火，所以就正是因为这个哈呀哈呀不火，咱们这个哇咔哇咔被拿出来说。
就我是真没想到卡塔尔世界杯最火的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歌。我第一次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还想着，我说为什么拿上一届世界杯的歌出来在这儿宣传啊？后来我他妈想起来，这哪是上届世界杯，这是上上上届世界杯啊！
哦，对哦，上届是俄罗斯世界杯，对吗？
对呀、啊，
嗯，
再往前一届是巴西，再往前才是南非呢。
哎，可是俄罗斯世界杯是啥呀、啊？是卡秋莎是吗？
卡秋莎像话吗？
哎，我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不，我真的记得是卡秋莎，
是吗？
它是那个卡秋莎的那种世界杯版本，我记得是个。
哦，那我还真不记得了，没印象了。
哦，
就其实世界杯的歌火的真的主题歌啊，火的不多
啊，是吗？
嗯，
靠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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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阿雷阿雷，我那个歌
那都多少年以前了？
啊、
嗯，对呀、啊哦，那个歌很火，但是那多少年以前了？你除
了
它，你还能想到别的吗？
还真是。
所以其实世界杯的主题曲能。正经火起来的真的不多，
你别说法国不，它不算是在前五音乐市场的国家，它以前可能能排到前五，但是像日本，它一直是常年居第二大音乐市场。
嗯，
但你2002年这个韩日世界杯，你也没出一个真的是记忆犹新的歌曲吧？
对对对，
我完全不知道。
对，我们现在想不起来的，所以看来也确实是，嗯。世界杯的歌不好写，所以这可能也是中国不承办世界杯的原因吧。
我靠，让大家听一下华语乐坛，我操，
对、啊、
还是别了，永远别承办了。
对啊对啊，华语乐坛出来都是嗯
哎，我觉得要么这样，你比如说2099年真的是要不是，或者2093年2092年办一届世界杯，我靠，你就直接复古的来搞一个2022年、2023年的歌，直接开始 G， 然后所有的人为之疯狂。那这个奖项就办交给你来办吧。
这个奖项，
咱们年度、
okay
啊、对年度歌曲的大奖，这个权利就赋予你了。
嗯、好的。年度歌曲。洗脑大王奖，这
你是搬完了吗？你
对啊，
唱了个指音吗？
对啊，
毫无悬念过吧。
OK，
请那个蔡先生来领个奖。
蔡先生，你的发言稿我已经给你写好了，就仨字儿，很简单，快来吧。就这仨字儿尾音有点长，对对。
好，那下一个吧。下一个这个奖项的名字取得有点牛逼了。
下一个奖呢是这个电子榨菜奖啊。这个奖呢，我们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本来是想把 综艺、电影和电视剧拆开来做这个奖的。但是呢，其实说实话，今年一整年我们盘了一下，其实大家都没好好看这些东西。确实说不出个所以然。而且
在客观上证明了在北京生活的不容易。
对，确实时间有限，没太看。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其实这三个呢，你说想把它拆得很细去讲，其实好像也不太适合，因为本身这三个都是我们所谓的电子榨菜嘛。就大家外卖到了，现在开始找剧，我操我操，看哪个看哪个看哪个，最后等外卖凉了都还没定好到底要看哪个电子榨菜，对不对？
哦，太真实了。
对，所以其实影视综是一套的东西啊，我们就
对
随便聊一聊我们今年了解或者感觉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影视综啊放在一块来聊。
首先我觉得就可以从这个脱舞开始聊聊吧。其实咱们在那个之前和大麦克聊那期这个一年一度那期也聊过这个脱口秀大会。
嗯嗯，
就是它其实算是今年整个环境看下来综艺里算是比较好看的了吧。
对，我觉得脱口秀大会这么多届做下来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于说它其实挺成功的把一些消费者啊真的引到了线下去看线下的脱口秀。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们之前是想买那些脱口秀的线下门票的，基本上都是买不到的。你可能需要这周买下下周的票，但是你下下周的时间也没法确定，所以可能我们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去到线下去看一场这种拼盘的脱口秀。但我像专场我是看过的，之前看过小鹿的，但是拼盘的其实你是很难去看到的。你会发现这种票其实很难抢。我觉得这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事情。就不管这一季的脱口秀被喷也好，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如以前也好或者怎样，但其实如果真的有人去线下看那个比赛不是看那个演出的话，其实那个才是他们正儿八经的收入，而不是说大家来参加个，对吧？你总要去到线下去支持他们的嘛。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是，他其实能做成这种怎么说有晋升机制的这种比赛类型的节目，它一方面是残酷的，一方面是它也是为了这个流量啊，我话题度啊这些。
嗯，
你要说其实每一期它都有一些好的作品在产生，然后有一些好的节目因为这个赛制的原因被淘汰了怎么样。
对，
其实我觉得首先它并不能证明这个脱口秀就一定好，那个脱口秀就一定坏。
对，
这个其实都有各自喜欢的东西吧。
嗯，
就像我对我来说，当年那个周奇墨，
Listen to 拜拜，
他这个好啊，我可能我觉得一辈子不会有遇到过自己真的是有这么强的嘴替。我操，直接给你举那个例子，说什么 Money Girls All Yours， 我当时我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嘴替？我靠，他黑了所有人那一句，我真的是，但是黑到你觉得啊，黑到心里去了。
嗯，对对对，
那种感觉。
那其实喜剧类的，还有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嘛。其实你会发现喜剧类的节目这两年很火，而且它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
对，
从以前的最早的央视的什么相声大赛，然后小品大赛，再到这种欢乐喜剧人，然后再到现在脱口秀，再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等，你会发现它会更加的偏向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它做的很多东西，对对对，它不再是那种我必须要在最后去煽情一下或者怎样，他开始变得很无厘头，很奇怪，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笑就对了，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为什么，反正我只要把你逗高兴了就 OK 了，这我任务完成，我不需要给你讲任何其他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一种进步吧。我觉得就是不是每所有东西你都需要去煽情的。我突然想到之前春晚的那些小品，我前两天在看那个往年春晚的小品，真的觉得很多他讽刺的真的非常好，他那些讽刺价值远远高于你现在的这些什么煽情价值。
对对对，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这个还有实用价值，就很多这个，比如说判断对岸网军的时候，经常拿这个来问他宫廷玉液酒。对方说什么？你好，我是来自大陆北方的网友，然后你问他 宫廷御酒酒，他直接回你一个问号，
就可以开始喷了，可以拿出祖安的户口，开始喷他。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期待药师不要听到这期节目啊。就是今年综艺其实有一个大宝藏，也是你前两天给我推荐的那个《我们民谣》，对吗？
啊，对，
我其实一开始有想过有一天民谣会被搬到舞台上去做。但是有两个事儿我其实想讲一下，一个是我没想到张伟伟会来，
嗯，
就张包括张伟伟小何这些人会来，
嗯，
一个是节目里我忘了谁讲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幕后采访他的时候，那个人问工作人员说，你们为什么要做民谣，你们为什么不前两年做，太他妈的真实了，我靠，感觉这个类别都快消失了，我感觉，因为现在的民谣，你提起这个流派，现在已经变成了那种什么叫民谣啊？可能你15、16年的时候可能会说啊，文青是民谣，然后吉他弹唱是民谣，
嗯，
或者有诗意的音乐叫民谣。
对，
现在变成了琴弹的不好的叫民谣。
哎，我一直是这么定义民谣的呀。
啊，是吗？琴弹的不好的是民谣，
啊，
是吗？
对呀，啊，我一直跟别人说我是唱民谣的。就我琴弹贼糟，
啊，
你不用弹我，你不用听我弹琴，听我唱歌就行了。
但是那个节目其实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吧？
对对对，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去那个，我们去鼓楼大街那边有一个叫兰溪的酒吧，大家可以去，就下午的时候嘛，下午场酒吧也没什么人，就把那个酒吧场地包下来了。大家如果你带着琴也好，不带琴也好，都可以。你可以去到台上，拿那个台上的插好的吉他来进行弹唱。每一个人有3首歌，但3首歌以内啊，你唱一首也 OK。我那会儿刚开始学琴，就琴弹得很糟。我上去唱了一首《瓦尔登湖》，唱了一首《米店》，然后我唱完2首歌之后，我跟现场所有的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有一些人是来听的啊，我跟现场所有参加活动的人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到现在也坚持这么认为，我说民谣是一种非常好的音乐，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它。就说到这儿，有一点就是像情怀的角度去聊了哈，我不是有意的，但确实呢，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在聊那个四月酒馆嘛，但是民谣音乐很多人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很喜欢，但是我不希望它火起来，因为这个歌我希望让它变成我在听的那一首。
对，
然后如果它变成一首烂大街的歌，如果米店你有一天小朋友去做完核酸之后跟核酸的工作者唱三月的烟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烦啊，
这个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它火起来会变成各大高校男生给女生写情书的时候都会引用一句，我要为你织起一片葡萄枝嫩叶般的家了。哎呀，
对，但是又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他们不火的话，他们怎么继续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点。但是我在看那个节目第一期的时候，张伟在唱《米店》的时候，因为我就属于这个眼窝比较深的哈，不容易哭。但那首歌我跟那个我老婆俩人一块儿把那首歌整个的听完了之后，我跟我老婆说一句话，我说还是民谣好听。其他的音乐类型好听刺激，然后你会很嗨或者怎样等等的。包括我这两天在抖音上刷，有一个俄罗斯的 DJ 的组合叫他们玄冥二老，你听说过吗？
哦，我知道，当然知道了。我靠，
对啊，我听玄冥二老，然后我也觉得哇操，很刺激，哇，很嗨，然后一边拉屎一边点头。
我靠，哎呀，
但是他不是那个能打到你的那个东西。就你还是在听那个米店的时候，你听到他在唱爱人，我为你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为你撑起葡萄枝嫩叶般的家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操，对呀，他就是打到你内心最深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东西。
对，是的， 我对他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民谣音乐就是你如果真的配叫民谣的话，就是把你的这些旋律全部扒掉，你光拿歌词出来，你就是一首完美的现代诗。
对的，
这就是民谣。
对，我同意。其他的内容有吗？就年度电影什么的。
年度电影啊，我觉得年度没看什么电影，
嗯、
年度听说过一些特别好看的电影什么的，比如说《长津湖》啊，然后《瞬息全宇宙》，然后汤唯今年拿奖那个《分手的决心》，还有这个好像是被下架了是吗？
引入尘烟。
嗯，这是虽然今年海星啊，不是去年海星是黑了又红，红了又黑。
你是我的神
的神，觉得蛮像的。我靠！我专门去翻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视频，因为很多剪出来以后，只有海星对欧海、对欧豪那个就是特
宣誓。
我。宣誓，我专门回去看他那期的那个原版视频。
嗯，
他后边站着一个是何炅，一个是汪涵，两个人瞳孔地震，我操！啊，太搞了！就是你别说他，虽然就是以前有这么多这个不堪回首的东西，但是这个引入尘烟是确实有点牛逼，这不是一般的这些小演员能够演得出来的状态。
嗯，对，
人家一定是踏实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才能够进入到那个角色，
确实是很惨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后来被喷的原因也其实很玄妙。哎，我觉得也不劝大家什么，就能看得到呢就看一眼，值得一看；看不到就算了。
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
对，
今年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电影整个的票房其实并不太好，因为大家很大的时间都是在家里的嘛，电影院都不开。
对
对。然后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可以其实算是一个沙雕新闻吧。有一个电影叫《林深时见鹿》。这个电影你不用管它演的是什么啊，也不用管它剧情，你不用管演员是谁，不重要。这个电影呢，
不尊重别人，我操。
这个电影的票房75块钱，
我靠！
然后
全国票房是吗？
全国票房75块钱，
就一个人看？
不，这个电影有两个人看。
我操！
然后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段子，就是在大概是在豆瓣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我没有上豆瓣去搜去。
我能问个问题吗？两个人看他的票房75块钱，这个电影的票卖32.5一张吗？
哎，我就要说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段子。
我操，
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说他去看那个电影特别傻屌，然后不知道另外一个看的是谁，好像说当时只有一个人看，然后底下有一个人回他说那25块钱是我贡献的，就类似于这么一个事儿。就特别特别特别扯。今年其实这个低票房的电影有很多。我也没有一一整理，就之前也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有人归拢了一下今年低票房的这些电影，真的低到你不可想象。这个《林深时见鹿》应该是最低的，然后往上一点可能有100多块钱的票房的，就全国票房，然后200多全国票房，就类似于这样。也确实是，哎，大家拍电影的还是好好拍吧。
我觉得，他可能除了好好拍不好好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慢慢现在。也能理解，各行各业，它不管是以前会有这个共存和清零之争啊，就确实不管是怎么样，都有一些人确实日子不好过，大家还是抱有一些同理心。你说你我俩要写一首歌，我靠，花多少多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最后他妈只有75块钱，对吗？而且我俩是谁呢？什么都不是。你要说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娱乐圈的歌星，我靠，得了75块钱，漂亮，我操，整个圈内全潮，我靠。
对对对，确实太潮了。 那个电视剧这一块其实也有一些，我觉得虽然很多，今年电视剧真的超多，《梦华录》《人世间》什么雪中悍刀行，乱七八糟，《苍兰诀》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些我觉得我咱俩应该都没看。开端我看了，开端我也看了，《人世间》我看了一个开头。
嗯，
我为什么没有把《人世间》看完呢？是因为我有一天晚上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最近我在看那个《人世间》那个电视剧呢。我爸说啊，我也在看那个电视剧，那个小说我也看过了，梁晓声写的，然后就把小说的剧情全给我说了一遍。啊，就说
爸也在剧透，
完全剧透，说啊，这个剧呢，反正这个小说写的挺好的，反正就这个人结局是什么，怎么着了，那个人死了，这个怎么着了，那个怎么着了，这个、跟谁结婚了，这俩离婚了，就类似于这样，全都跟我非常详细的讲了一遍。讲完之后，我说得，我知道这剧后边要演什么，不看了。
但这个剧不是说那个大家评分和口碑都非常好吗？对吗？
对对，他其实演的挺好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年来，主旋律的电视剧，他拍的不那么死板。
啊，确实是，包括这个《觉醒年代》这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好。他如果你拍的很死板的话，你消费者怎么会喜欢呢？
是这样的。
对，我昨天在看一个那个，我最近在看那个《县委大院》，我最近不是比较闲吗？
这部剧老上我的流，
是吗？
然后不是因为它的剧情上，是因为好像它里边的这个什么干部风，作为一个穿衣打扮，现在变成了青年追求时尚的这些人追求的一种风潮，就模仿这些青年干部穿衣服。
对。我昨天看那个剧的时候，有一段把我激怒了。那段剧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剧里头啊，胡歌和万茜他俩是两口子。
胡歌演的呀？
胡歌演的，胡歌男一号。
我靠，我是他的粉儿。
啊，是吗？
说话小心。对，
胡歌和万茜，
你说吧。
胡歌和万茜演了两口子，但是他们俩呢，就是工作地点各很远，而且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所以基本上就可能半年见一面，或者一个月才能见一面，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设定。那个万茜呢，从外地出差回来了，也不是出差啊，就不重要，大家就这按这么理解。万茜从外地出差回来了，这俩人大概半年没见了，一块呢去这个县里的酒店开了个房，然后一进屋之后呢，俩人就啊抱在了一起，然后就说话带喘的，就类似于这样的声音从房门外头开始拍摄。然后你就想着这个时候总要对吧，有一些你想要看到的东西要开始拍出来了吧。哎，并没有，镜头
是垃圾剧是吗？
不不，镜头一转开始讲别的事儿，讲完别的事儿之后呢，然后又转回这个酒店的房间里啊。那个胡歌饰演的这个角色已经洗完澡刷完牙了，还自己就哈就闻自己的口气有没有什么各种的，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回到房间里头发现万茜演的这个角色呢已经睡着了，然后这是这个桥段又过去了，然后下一个桥段呢是这俩人早上被手机的电话吵醒了，胡歌接电话去安排工作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万茜就趴在胡歌旁边用手指头这样挑逗他，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动作是把手从被窝里往下边的这个方向去伸，你也能想到他是在干嘛，对吧？他俩人都已经就是好说歹说，最后把胡歌诱惑成功了，胡歌扔下了电话，俩人已经开始亲嘴了。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他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妈住院了，然后俩人起来就去医院了。我操，我看到这儿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我说我他妈裤子都脱到脚踝了，你给我看这个啊！
就是比如说男女主角要抱在一起要接吻，然后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啊，事儿黄了。我他妈小学四岁我就看过这种桥段了。第一，这也太老套了。第二，我还是再重复一下，就刚刚我讲到那个就是有轻有重那个问题。就你要描绘他们俩就是工作累然后不着家，首先他俩人设是常年不在家，所以才要开房，对吗？ 这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这事儿了，然后你已经什么哈口气，然后老婆已经睡着，什么叫醒我，你这打住够了，你他妈非要搞这最后这出干嘛呢？你干嘛？你何必再提醒一次呢？这同样的东西，我觉得有些人可以高明点的人，你甚至都不需要台词，你用个镜头语言，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观众就明白你是啥意思了。我靠，你连写了三个桥段，你能表现就表现同一个事儿，至于吗？
我觉得至于啊。
为什么呀？啊，这是你想看这个桥段是吗？
对，我就想看这个呀。我当然，我就想看这个。不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说啊，我为什么对于这个剧的这个东西特别激动，是因为这个剧是一个很正很正的剧。就你，我们以前看到这种环节都是，它不是这种很正的剧。他俩演的这两个角色是官员，而且是在。是在这个剧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正、非常、
啊、端着的那，
对，非常端着的角色，而且他们俩都是这个伪光正的好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感觉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两个人，你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正的剧当中会有这样的桥段，所以这个是你、
啊、
我想看它的核心。如果是其他的。我操！我有很多的渠道能看到下一步的，为什么要在这儿看呢？对吧？但就是因为这两个是很正的两个人，所以你看到这儿你才会很激动。我在看那个，我从他俩进到那个房间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我操，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就是胡哥洗完澡之后，我说：“走走走，要开始了，要开始了，要开始了。”然后等他们被电话挑起来，那个万茜那个手在。他身上这样挑逗的时候，手伸到被子里开始往下摸的时候，我说我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一直都是保持这样一个血压200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电话响了之后，我操！
还有今年还有一个被喷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老装逼的那个男叫啥来着？啊，靳东！我操！对不起，这装逼的这个把我抹了我。这个实在是伤不起。
嗯，
他那个拍那个什么底线里边不是有反映什么江歌案还是怎么样的，大家都非常关注。
嗯嗯嗯，
对，也是后来发现是天雷滚滚，大家最后看了一圈还是发现好看的东西还是《甄嬛传》《老三国》这些。
对
吗？
说起老三国，今年也是两位去世啊，很心痛。
对，张飞那个饰演者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李静飞还是叫什么
啊？对对对，李静飞老师，陆树铭老师，都是哎一代经典。我觉得甚至我现在在每天还在回看老三国，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这版以后就真的是再难拍出来类似的东西。
嗯，是肯定的，肯定的，他们那个已经到头了。
行，那咱们把这个年度影视剧应该颁给谁呢？
电子榨菜奖啊、
嗯！啊，整个电子榨菜奖颁一个是吗？
对，
整个电子榨菜奖，我觉得颁一个的话，我想颁给《青年童话》但作为本台台长，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觉得
把这个奖交给你来颁吧。
啊，作为本台的这个小立本，我觉得颁给青年童话无可厚非。
我来念一下这个获奖感言啊。本年度电子榨菜奖啊，这年度奖项颁给的是青年童话。这里有性感低音炮，勇于半八戒，问好飙高音，来时要问诊，儿时台湾腔，地道纽约客，有趣又有料的过海八仙。虽然粉丝数不到20、但是依然相信自己离2000万粉丝不太遥远。
嗯，
年度电子榨菜奖颁给青年童话电台，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期待您宝贵的一票。哎，不是，这不是投票了。
谢谢您宝贵的一票，
谢谢大家啊！大家现在听到目前的，估计都是咱们的死忠粉。最后，咱们就是多说一句，这个今天听到这儿，估计年也过得差不多了。
对，
明天开始呢， 吐槽一句这个傻逼调休啊，我们跟你们一样都非常的痛恨这个调休制度，希望有一天能出台一个更好的制度来替代这个一周七天的这么一个感觉是什么劫后余生。
对对，
我们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尽量把下一期作品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让大家这个上班途中或者是怎么样
摸鱼的时候
更好对，有更好的电子榨菜啊。
对，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我是大伟哥，
我是小布，
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们2023年再见，
拜拜。